各位大德大家好，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上界下潜老和尚来为我们讲大陆佛教。我一听说老和尚大家都笑了，我都称他为老和尚，我在福州都称他为老和尚。他今年是73岁，反过来37岁啊。但是啊，为什么说他称老和尚呢？因为他是中国啊文革以来开放啊招考这个佛教啊这个北京佛学院第一期毕业生的。那时候要考北京佛学院啊，是要从地方的考试考完了以后啊，然后才到北京参加会考，考及格了才能够去读这个学校。所以这个如果不是素素的因缘呢，很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到这个北京佛学院第一期的就学。好，所以我说他是文革期间呢那个老和尚啊入涅槃，马上入涅槃，然后一入涅槃以后啊，知道什么时候缘会成熟出来教化众生，马上去投胎转世。哎，这是他有这个宿命通，什么时候缘会成熟。所以等到他高中毕业的时候，立刻去报考这个北京佛学院啊，录取了。他的讲经说法妙语如珠，气理气机啊，我们基金会大家一定借到的这《劝发菩提新闻讲记》，就是我们这位老和尚所主讲的啊。大家不要笑啊，你看他虽然看起来年轻，但是有那个鸠摩罗什大师的风度。鸠摩罗什大师怎么样？少年老成，他的走路都行动都值得我们能够参学，一板一眼的中规中矩，如理如法。这不是老和尚这个回这个成愿再来啊，这个不是啊，不是一般人可以很快就学得到的啊。然后他从北京佛学院毕业以后，跟着啊，在福建省呢、啊、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师叫做上圆下卓圆泽老和尚，那是真的老和尚，今年好像90岁了啊，87岁了啊。他是跟着弘一大师学戒律的啊。那我们这位未来的老和尚跟着他学了7年，跟着他旁边7年的圆泽老和尚，在他的手下教化出5位高祖，他是这5位高祖里面最高祖的最低第一位。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请他来为我们介绍啊，目前中国的佛教以及未来的展望。在这个介绍中国佛教这个里面的内容啊，他会时时讲到有关于修行中的这个重要的关节，他一定会时时会把这个关节的地方会扼要的挤出来啊。我们今天能够听您我们老和尚的开示，我们真的是机会难得啊啊。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都是与会大众都是真正有福气的人啊，能够有这个机会听得到今天这么好的这么殊胜，从福建坐飞机来到这个地方，在我们台湾是第一场开示啊。我们大家热烈的鼓掌，老和尚为我们开示。好，我们现在请，好，谢谢大家。
会来到台湾，很高兴。我来到台湾，从南，到北，转了一圈。这几天也就是一直不停的，跑一下子，就说有个道场，一些长老，就是现在这些长老都是国宝啊，我们都去一一的去拜访，请教。那么基金会，我们这里的基金会，跟大陆那边的一些基金会都息息相关。以及法海寺，因为我现在常在法海寺哦。那么那边 都是我们这边一直都给予支持，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在运转。那我昨天刚到基金会来，那我一进来就是感觉一种非常的紧凑和拥挤。为什么这样子呢？我是觉得就地方虽然小，但是它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这里基金会影响之大，影响到不但台湾，而且大陆也影响到其他国家是这么一种情形。所以这次来台湾呢，首先是法喜充满法喜充满，可以说满载而归。我说满载而归不是带着很多东西而归一般的东西我是现在很少要，他们送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要了甚至给了一些杂志啦，一些普通的一些书啦，我都不拿了但是带着这种法喜回去告诉大陆那边的广大信众。那今天晚上呢有机会跟诸位在这里谈谈几句话，那么也是一种缘，我们会叫讲缘，确实这种缘也很殊胜。在我以前的想象中，我怎么能够跑到台湾去呢？那个地方好像是可望不可及那么这两年就交往比较频繁，但是我的手续呢总整整办了一年半申请了一年半。那一年半呢，后来人家一提台湾呢，我说他别提了，哎呀，就根本就去不成，干嘛老提去台湾呢？很多人问我你去不去台湾啦，我说那是将来的事情了甚至那天说批下来了，在台湾这一方面，台湾政府允许入境，我就觉得也是那恐怕也是不可能吧。我说去年老早就讲批下来，到现在也没批，说这一次又讲批下来，我说也还是不可能。那么以很快的时间，大概半个月时间就大陆那边就做完了总共有委托他们居士去跑了11个部门，跑了11个部门这盖章那签字，层层报批，一直报到国务院对台办才批下来，就一级一级的从户口所在地县地区省，然后中央这样子我觉得去美国签证还没有这么难的所以呢，只有这个缘呢很殊胜而且觉得我去其他的地方，也是东南亚一些地方跑了一下，给我的感觉也不过如此现在他们叫我再去我就不想去了。不过来台湾呢，我就觉得很值得一来，很值得一来。而且这几天呢非常的辛苦，确实很辛苦，那几位法师陪着我也一直跑感谢南普陀寺专门提供了一个车，还有一位法师开车，中午都没有休息。我说难得那天有个中午休息一下子一直跑得很累很辛苦，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法喜充满，还是法喜充满那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等一下再介绍。那今天呢是简基士做安排这么机会跟各位谈一谈叫中国佛教中国佛教，那题目是不是大概叫中国佛教吧那就讲中国佛教好了。那这中国佛教这名字太广太大很大那从纵观横观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那么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谈，从纵观 我的话大家能听懂吗？可以啊，因为我不会讲台语，虽然是福建人，但是不会讲台语。我是福建东部啊，东部是属于福州语系，不是属于闽南语系，所以闽南话台语不会讲啊。听广播了，不会讲。那么从纵观来讲呢，佛教从原始，这原始印度佛教叫原始佛教，原始佛教是从树下坐，这原始比丘都住在树下，住在坟墓里面叫总监坐，树下坐啊，三一一波叫做无产制，这没有任何财产，一个波三件衣带在身上，就这样就可以生活过日子了。那时候是个人最初原始佛教。那么再往后就僧团有了集体，僧团的发展那么慢，有了财产，那么这种财产是属于公有制，但是呢以僧团为中心，就是僧众为中心。那么这佛教传入中国呢，开始是翻译经典，以部教为中心，就是从汉慢慢的译经一直到坛，都是以翻译经典为根本，以部教为根本。那么到了坛以后呢，中坛就发展为农禅并重，在中国呢就建立丛林，百战清规马祖丛林啊，那么就丛林制度，那么要养活这个丛林，在中国要行起食一波很难呐 那就是农禅并重。那么到现在发展到提倡人间佛教，讲的是生佛禅，以及做各种慈善为好物。那么这是纵观来讲呢，就是佛教不断的在发展变化，不断的发展变化，那么在一种慢慢的演变形态啊。那从横观，从这个僧团是限制一，当时只在印度，当时印度就叫中国，啊，中国男生呢，就能够在佛出世的地方出生，遇到佛法是最为殊胜难得，叫中国，从一国发展到国际化，现在。现代化、普及化、大众化，这以前学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学佛啊。我们在家居士，但是佛只鼓励你们能够种种福田，种种善根，做一点维护佛法的事情就不容易了，就很好。那现在很多居士修行都很好，深入佛法。能够深入佛法啊，而且依佛法修行得到成就，那么这就叫普及法啊，大众法。这是横观和纵观都在变化，所以我们研究佛学也抱着一种无常的态度。人生是无常，佛法生存这个世间也是无常。为什么呢？你看释迦牟尼佛讲，我的正法住世多少年，相法住世多少年，末法住世多少年，最后佛法消灭。这是一般宗教家没有这样谈到的，这其他的宗派啊，就其他的宗教不谈他宗教的消亡兴起和消亡，唯有佛教谈到有兴起必定有消亡，所以释迦牟尼佛眼见有他的预言， 他说我的法存在在世间100年什么情形，甚至啊500年，第一500年，第二500年，讲到第500年以至往后情形如何。所以我们这样去一对照，就懂得我们的佛陀是如此的崇高，如此的智慧啊。就这一点我们很能够看见体会到的现象，更何况那些微妙的道理，就是这一点我们会看到佛陀的伟大啊。所以我们也抱着这种无常的心态来研究佛法。下面来，佛教的基本教义是讲信解，信解，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你只是信而不理解，叫迷信了，迷信啊。这信要解，解而行，叫解行要相应，解行要相应。你只是理解一大堆，懂得很多，但是你不去行，这是空头理论呢，没有用。这佛法它的特质是什么呢？只要在行，修行。我们做种种事业是为什么呢？要让众生去理解。这种种佛法布教是让众生理解佛法，去行持。只是让众生理解而不能行持的话，那也是不能生存啊，也不能长久生存。你说你这个理论只是让人家了解，但是实际价值是什么呢？还是没有意义啊。所以要去行持，所以注重行持。那这些解是引导我们的正见，开花我们的智慧。我们有一个正知正见，我们对佛法偏解，那就不好。所以首先要有正知见。所以法华经里面讲，佛出现世间的大事因缘是开示众生悟入佛是知见，也就是知见的问题。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首先知见要搞清楚。这知见搞不清楚啊，非常糟糕。我说现在我们中国佛教存在的，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就是知见还不是完全正确。台湾目前虽然啊也很兴盛，但是知见方面还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啊。所以讲中国佛教，那么中国佛教最主要，它能够把这佛教生存，如果没有这个正知见的话，那么如何去发扬光大呢？如何去推动呢？所以佛教是讲这知见呢、啊、最要紧。37道品里面是八正道是根本，八正道正见为根本啊。有这知见，我们才能够得到智慧，有智慧才能够转凡入圣。佛法的宗旨叫转凡心为圣心，转凡夫为圣人，这是佛出现在世间的根本目的。只是说我们修修做做人就好了，那就不孝佛法也可以做人呐、啊。你把五戒持清楚就可以做人，不需要学习佛法，很简单啊。得人身，你只要五戒修清楚，修十善就可以升天了。佛说得人身还不够啊，还要转人身为佛身。所以这个是根本宗旨，根本宗旨。那么我们现在佛教出现的衰落的原因何在？尤其大陆啊，你们可能大部分居士们去过大陆， 可能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去过大陆，对大陆总是有种种看法和猜疑想象。但是去过大陆的人就很明确，很明显的跟台湾对比，对比大陆现在佛教呢，是不景气，不景气，也很不乐观啊，很不乐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不景气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教义不被人们所理解、所了解。这佛教根本的教义，人家不理解，以为你们这些信佛的人呐、学佛的人，甚至出家人，都是公公。在大陆人们的看法就是说，你去当和尚嘛，可能有问题的，你有种种挫折，种种挫折。我以前现在简居士叫我老和尚啊。那么我在小和尚的时候站在读书的时候，经常有回来坐火车，大陆的火车一坐就是好几天呢、从北京到福州要两天两夜，坐火车要坐两天两夜，四十几个小时。坐在车上经常有人问啊，他说你这么年轻去当和尚干什么呀？他说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我问他你问这话才有问题呢。他说你不吃分呢、你吃不吃分呢、结不结婚呢、好像一问就这么两分。我说你结婚很美满吗？你的家庭很美满吗？他说那也不能这样讲啊，也不能讲很美满，但是这人生所必要的吗？你好像缺的这个东西就不行呢。他们是这么一种看法啊，接着就我们这些人都是有点奇形才去当和尚。那么在家学佛的人都是以为这个人肯定有问题，脑子有问题才去学佛啊。甚至我今年在福州讲经讲开示，很多信徒来听，很多人来听，他们都是偷偷来，还不敢被人知道。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这学校学生来啊，那么他们楼来呢，不敢让人家知道，来知道你说你肯定有问题的。曾经有一个居士，他是在火车站工作啊，搞托运的。那么我们办了一个短期的叫做佛学讲习班，每天晚上他来听课。他来听课呢，他就家里人就不太理解，他先生第一个不理解，他一个孩子才三岁，他就叫他先生带。他先生呢就觉得很奇怪呀，你和尚的话有什么好听的，整天跑到寺庙去。那么他婆婆也不理解，他以为最近可能脑子有点不正常。那更不理解的是他一些同学经常，你说他经常一些社会活动的年轻人嘛，经常一些活动，他来找他，都说他去佛堂听和尚讲经去了。那么同学呢就专门去了解，去理解啊，去带他到医院去检查。他说你是不是有问题呀？那么整天跑庙里去啊。那从这个问题就说明说，我们的佛教不被人们所了解，不被人们所了解。所以在大陆这个和尚呢，也不少尊重，很不尊重。我这次来台湾所到之处，好像无论信佛或不信佛的人，对出家人都没有一种恶意，都是善意啊。哪怕到一些小小的饭店啊，我学了一句啊，那些老婆婆们都是很好啊，师傅搞炸昂豆。他说有这种情形， 我就觉得哎呀很好啊。所以在大陆呢，不被人们所了解，这教义不被了解，不被了解啊。第二点，有它的历史原因，有它的历史原因，也就是众所周知，文革断层将近二十年了，将近二十年。大陆是一个多灾多难，多灾多难啊，都不停的这些事情发生啊，内战、解放、土改、文革啊，那么这么长的时间的摧残，那么佛教一些精神呢，几乎都要荡然无存了。那么以往呢，三无一中，那么是短时间的啦，啊，这文革也是相当大的摧残、断层，所以不被人们所了解。那时候根本就不敢弘扬佛法。像我那时候出家是文革刚刚，文革尾巴了，出家还是不允许的。我们是偷偷躲在山上，躲在山上小庙出家。如果政府部门来的话呢，赶紧就躲在山上，不能回来，不敢回来，等他们走了以后才回来。啊，有两次被他们发现，被发现就说，他说上一次看好像你在庙里啊，怎么这一次怎么又在庙里呢？我说啊，不超巧，我说昨天刚刚来，啊，又遇到你们，就这种情形，这种情形，啊。但是我们想学到佛法是很难的 啊，就是功课本都没有，就念早晚念的那个功课本用扫地抄，他们老和尚好不容易存下来，把这个几本书呢拿一个坛，就是腌咸菜用那种坛，换在那个坛里面，然后换在埋在地下啊，埋在地下。那么文革结束以后他挖出来啊，那书呢都有些花霉一样，破破烂烂的。那么我们用抄，用本子抄，抄下来拿来背。啊，如果能够得到一本书的话，那就是非常的欢喜啊！啊，记得我到北京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课本还是用刻蜡板，刻蜡板你们不知道不知道？油印呢？啊，用扫推啊，用蜡板就是刻刻下来。我们的课本是那样，那些课本我还保留起来，或许以后还有一些纪念意义啊。现在他们好命啊，现在他们读书好命的很了，现在越是多来自容易呢，反而不珍惜，反而不珍惜。那以前那是非常的珍惜，我看见这香港啊，那是香港的书比较容易进去，那时候台湾还是比较不容易进去的了啊。然后看到一本书，哇，它包装精装的，一些装潢的很美呀、啊，它真是欢喜的不得了。能够有这么一本书，啊，能够听到佛法呢，真是非常的欢喜啊！啊，我们那一班第一届，就是文革以后第一届去北京读书的时候呢，全国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才找到四十个年轻的出家人，啊，花着九牛二虎之力找到四十个人。所以我们第一次受戒，我是八零年，大概是多少年？民国多少年来的？啊，那么那个时间受戒，那都是一些大的长老啊，他们跟我们受戒的时候就是。啊，他感激的啊，直哭啊，给我们传戒的直哭。那个老和尚说，想不到今天还有这么多年轻人学习出家，还能够看见佛法重新抬头啊，他们就又高兴又激动，怎么是那么一种情形？所以就这是历史原因所造成啊。那么这个所以大陆佛教呢比较不景气。
不仅仅。
那么现在虽然说开放了宗教政策也落实了，寺庙也修起来了，每一所寺庙都修起来，它有的地方现在还没修完，还继续修。所以这大陆佛教到底怎么去发展，他们非常的盲目。我觉得大陆佛教呢，一个就是说盲目的修庙最大的缺点，注重硬体的去修建建筑，缺乏软体的这种组织和方法，这造成偏差，已经下手太晚，已经晚了。那时候一开始恢复的话，马上注重于弘法教育，不至于目前这种状况啊。因为那时候恢复起来呢还是比较单纯，盲目的建庙，建了一座又一座。那么尤其我们现在这些海外的一些大德长老，原来都是从大陆跑到外面来，东南亚一带来，那么现在开放能够回到大陆去，他们思念故土，自己的祖庭，拼命拿钱去修，拼命修。然后福州有一个大庙，修得非常大，大得很厉害呀，但是那种大真是令人担忧啊。为什么呢？你修得越大，越糟糕，管理不善，将来只要拱手以园林局，当公园了，那庙只要当公园，政府很高兴，买门票好赚钱。你和尚自己不行呢，不行怎么管理不来呀？你就知道交给他们管理了，非常糟糕啊！这种早就应该停止啊，这种议题。如果说他们建的话，有远见的话呢，像我刚这几天到台湾找了一下，如果能建的像。台湾这种弘法用的话，那现在大陆真正找一个道场能够弘法用的还没有，殿堂很小，一两百个人就挤不下去了，殿堂很多啊，星星点点都是一层一层进去，都是这样子，找一个弘法的地方也没有，很难啊，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现在开饭，人们如果说饥饿时间长的，他怎么样呢？就会想大吃饱一顿了。所以我们一个人饿了两天不吃饭呢、突然有饭吃的话会怎么样？就拼命想吃啊，管他什么样他都想吃个饱。几十年来经济落后，封锁封闭，现在突然间开饭了很多外国人来，这些海外的都来，有钱呢、到处撒钱钱这么一撒的话呢，经济一种腾飞蓬勃的发展，社会风气就变了，盲目的发展，社会往前看，佛教也往前看那么出家人呢也去弄钱去，尤其一些居士钱多了，甚至信佛或者不信佛，他钱多了怎么办呢？缺乏安全感，他就要求保险，他最好的保险呢就是消灾办法会，他这是最好的保险。这么一来苦了这些出家人了，也等于害了这些出家人拼命的打水路那么这些人有钱赚呢、他们就来不及用功修行，来不及研究教理，他就去赚钱去了。这么一来呢，他就变成素质自然下跌，
是这么一种情形啊。那么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再一个，那个办学不妥善，大陆现在佛学院有十几所，将近有二十所佛学院，算起来也是不少了。以前民国初年的佛学院也没有这么多呀，只有几所而已啊，太一大师到处办的几所，不是很多。那么现在很多，办很多，都没有办好。这些年轻人呢，身学这个身团呢，没有建立好，没建立好，身是带动佛法的根本，带动机事的根本。身团本身没有建全好，那就难以带动整个这个佛法，非常重要。那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大陆潜力很大，潜力很大。比如说他传统的这种信仰根是深的，根是深，但是缺乏正确的引导而去处理。但是他所处的这种位置和制度不同，所以真正去弘法还有相当大的困难啊。要转变这一种局势不是不可能，但是要相当的时间和力气去做，才能够改变这种现况。不过现在呢，各大丛林的修建了，恢复了每一所大丛林的住山100人200人，很多。像厦门南普陀寺现在它分两处，合起来呢有600多人，600多人也不少啊。但是它制度上还没有健全，管理上还不散，所以要慢慢去努力去做才有办法。那么我们台湾佛教它这个没有很严重的三元气，元气没三。所以我们一个人若伤了大元气，大病一场呢，你要恢复起来就比较难了。因为他没有大病，那么就你加强营养的话，他就身体恢复比较快，所以他基础比较好啊。那么以前可以说38年那时候还没有撤退的时候，国民党还没有管到台湾，台湾还是自由的啊。所以现在呢还是属于这么一种状态，还是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说它的发展呢一直都是属于这么一种情形，故事呢还没有什么影响啊。它这个国民教育不同，所以影响佛教去发展呢就比较容易比较快啊。那么这些道场呢做的有些都比较儒法啊，出家人的形象呢也比较儒法，所以带动的这些居士出来自然就比较儒法。因为当时那些大德长老都跑到台湾来，所以说他根好，所以呢他组织起来也就好。那么现在我看了几所道场，他现在还能够这样去做，如法如力的去做啊，是相当的值得赞叹的，很值得赞叹啊。持戒精严啊，在台湾还有这么持戒精严的道场，非常的不容易啊，很值得赞叹。就僧团的健全呢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现在台湾我都看了一下子呢，都是很多知识分子学佛啊，大学生出家，这么一来带动很多人啊去弘扬，那么就把这正信的佛法传播给每一个人。这样呢一来呢固然是很好，固然很好。尤其我们现在办的很多种种弘法布教的方式，可以说是多形态，多形态 那么这呢对弘法呢会有很大的帮助。佛教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呢，首先要认识到佛法是一个整体，需要种种的方式来推动。所以我们作为出家众也好，在家众也好，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以为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圆满，我喜欢的这个布教方法就是很好，那个方法就是不好，这样认为不是完全圆满。比如我们有做基金会的，这是从文教文宣方面文化宣传，但是佛法根本是在文化宣传，如果说没有这些经典教义的话，我们佛法怎么能生存呢？两三千年怎么生存呢？只是啊，整天听空腔悄悄啊，拜拜佛啊，烧烧香，这佛法早就被人所淘汰了。你的实质没有，你的东西讲什么东西啊？没有内容啊，你讲的没有内行。所以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文化宝库啊，有生命力量，就是这些经典，它是慧命，佛法的慧命所在啊，散布到各个地方去啊。有人无意无意中啊，有心无心发了一本书看看，哎，蛮好的啊。我有一个表兄，有一次到我所住的山上，他是当医生的，他看我们念佛堂呢一直在念佛，他说你这一直念那一句话也没有意思啊，他说你不会晃一晃念吗？啊，我说你这就不懂的了。他说这你有什么不懂啊，那时候小孩子玩游戏他也得一直晃啊，你老一个题目那么念念念会烦不啊。他说最好啊你就经常换，经常换，他们有新鲜感。我说你搞错了，我们唯恐把这一句话念不熟，念得越熟越好，念得越长越好。他说的你这根本你不懂，他还说我你这不懂，他说你这学佛不行。后来我就给他两本书，我说你这两本书带回去看看，我说你随便翻翻，茶余饭后啦，你随便翻一翻啦、啊，我说你放在你这个枕头上面，哪个书柜上面，你想睡觉的时候拿下来翻一翻看一看。他果然依我这样做，他没有正经一翻呢，他就随便看看，哎，他说蛮好的这个。他后来就向我再要，他说这讲的蛮有道理的。我说对呀、啊、哎，那上瘾了，上瘾。他说你以后有什么组织什么法会啦，有什么事情要讲经啦，你一定要通知我啊。来了，记住，这是文化不得了啊！你有些人你在叫他念佛他受不了，哎，你叫他坐在念佛，他念他一句没意思，枯燥枯燥啊，烦人啊！你把这书给他看，你在讲道理他接受不了，你给他讲，他说你嘴巴讲那一套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很多人啊问，请问一些道理，那我们给他讲呢、啊，他说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我就不信。他说你讲的很有道理，虽然我也辩不过你，但是我不信呢、啊。啊，我说你现在不信，你将来会信的。然后我就给他几本书啊，这几本书你拿带回去看一看。他七看八看，他相信了，相信他就来了。啊，我一次在湖州讲经，有一个师范大学一个教师。来听课，听一听，他就觉得，他说你这讲也没有什么啊，讲一些生活的事情啊，学佛应该注意什么啊，没有什么，也很浅，你讲我就接受，我都记下来。那么听了几次以后呢，他就想自己写书，写书啊，他说我可以写一本书，类似《金刚经》这样，我因为讲《金刚经》嘛，他说我可以类似写一本像《金刚经》这样的书。哦，我说你真了不起啊。然后我就拿几本比较深的书给他看啊，几本比较深的天台的这个教光刚中啦， 华严的五教义啦，他一看他傻了，他说哟，这讲什么东西啊，他都不行不行不行，他说这佛法太深太深啊。我说好，你能够知道佛法太深就好啊。他现在他愿意悉心的学习，好，我说那就对了啊。他现在学善因，他现在这个东西不学不行了，回头要看书，他经常到我们的图书馆借书看，借书看，哎，所以说这书啊，弘扬的这种力量之大，之大，影响了多少人啊！这是一个渠道。那么有一些人看书，他也不想看，讲他也不想听，他怎么讲？他说我心好，何必学佛呢？是不是？我怕台湾也有这种现象呢。那心好就好了嘛，还吃素干什么？心好还拜佛干什么？那我就是佛呀！啊，他有这种讲法。他说：“你现在做善事呢，他很高兴。好，这个好，这社会所公认，叫做行善事，他愿意。就是类似我们台湾很有名的慈济功德会。你叫他参加慈济，他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慈济发展那么快？”他很能接受，做善事他愿意啊，你叫他学佛诵经他受不了啊，啊，各阶层的人他能够接受做善事，这中国人的传统啊，做善事做好事，啊，儒家本身就这么宣传的嘛，为善，所以他做善事，这慈善事业，慈济他就做善事啊，做世间的种种善事，利益众生，通过做善事以后。然后出家人告诉一些道理，这是佛陀的精神啊。我们教主